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苦难这个命题是人类世界的历史当中一直要面对的。
但是对于约伯来讲，他当时他这样的陈述，他这样的声明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学志在我们当中呢，一直在带领我们研读旧约和当时的这个旧约的背景。他带给我们的这个系列呢，就叫他赐我们圣经旧约篇。那这个系列呢，不单是进到圣经文本啊，我们还要进到周边的一个文化比较、历史比较。那今天我们先跟学志打招呼，然后看看他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分享。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今天带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呢？
就是上一次我们是讲到旧约的历史书，那历史书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著作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就是所谓的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呢，就是包括像箴言、传道书、约伯记这三本是主要的。当然，智慧文学本身它是散落在整个旧约里面的许多本书内。但是那些书它不是以智慧文学为主，但这三本书是以智慧文学为主。为什么叫它智慧文学呢？智慧文学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人获取一种知识，一种能力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要做一个合适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是帮助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取得成功就是你比如像教育子女啊、使用财富啊这些方面是生活当中你必然会碰到的事情怎么样给你一些实际的指导这个就是所谓讲到智慧就是写这一类的这个文学就叫称为智慧文学
它不是技术类的不是科技类的技术类的算计
它也不是历史类的它就是说它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行才能够对你来讲最好
就是
选择那当然最好就是说你和神对之间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智慧文学就不仅仅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所以在古代近东地区其他民族他们也都有就是帮助人说我怎么样生活我怎么样行动我怎么样回答我的神才能够最讨神的喜悦才能够让我就是无论是今生无论是来生都能够更多的蒙赐福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智慧文学
这种智慧文学其实每个文化和民族都会有的嘛对吧
对
口口相传像中国什么孔子写的呀或者什么老子道德经都类似吧
对
就是让你为人处事做选择的时候怎么样更加成功对就像你说的
对都有的然后呢我今天可能就是只讲智慧文学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面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展开来就是把它各面都讲到另外呢就是说大家比如像去读箴言传道书大家有的时候读的时候你不太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面面俱到而且有的时候讲来讲去好像讲的有点像因为没有这个上文下理前因后果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在重复在有矛盾特别是读约伯记大家就会觉得哇那到底怎么样看待苦难特别是看待那些我们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那些苦难所以我今天差不多就是从这个角度所谓就是讲到神义论就是说神的公义这一面神本身他是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展现出来他的那个正义的这一面那以色列人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古代近东地区其他民族他们实际上也是盼望他们的神明也是有这样正义的这一面所以呢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这些苦难如果临到人了那人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对
那这个是一个在相信只有独一真神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更重要的因为在多神敬拜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可以把这个归结到那些恶神那些坏的神
对对对
他们带进来的但是在相信一神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你怎么来 调和，就是说这位爱的神，这位公义的神，这位又是全能的神，竟然允许这些不应当发生的苦难，
又赐福又赐祸的神怎么统一起来。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就是说把约伯记和两个文献吧，一个是埃及的文献，一个是巴比伦的文献，我们来看哈，就是在神义论这一面哈，神的公义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有哪些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又有哪些不同的哈。根本的来讲，就是那些不同，就是说出来以色列的这位神真的是一位启示的神。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就是先来看埃及的哈，就是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讲是最近的哈，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的。在埃及的文献里面，他们的智慧文学里面有一本书叫《死者之书》，就 The Book of the Dead 就这本书很有意思啊。它是给谁写的呢？实际上是给活人写的。给活人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死了，当你要到这个审判者面前的时候，要得着来世的时候呢，你都要从这本书里面学到智慧。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应答，
怎么样回答，感觉
你这样回答才能对，让你来世就是说能够有好的结果。
对对对，
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本《死者之书》很有意思，他差不多经历了2000年的这个成书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加多内容，最后成书差不多在公元前500年哈，他就成书了。那这本书呢，其中有一部分哈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那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无辜者的宣告，就是 The Declarations of Innocence、就是我是一个无辜的人，
对，就是辩驳哈，就是
我为自己来讲哈，
对，
我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一段大家最喜欢，因为这一段最实用，
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对，
赶紧把它背下来。
对，没错，就是告诉你说，当你死了，当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来世的时候，你就要回答那些问题，要回答的正确，你知道？所以呢，就是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讲哈，他怎么回答问题呢？比如像一个死者哈，他已经死了，然后到了那个审判的那个大厅里，那个大厅里面呢，就有那些神明坐在那儿。那他首先要讲啊，我知道你们这些神明的名字哈，就是说明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在生前呢，他都是拜这些神明的哈，他不是糊里糊涂的哈，过了一世他都不知道这些神明到底是谁是谁哈。
这就先套近乎哈，我认识你们。
对，他说我都认识你们哈，我按的名字都能说出来你们的名哈，然后呢，就说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惩罚那个恶人的神哈，那我现在呢就向你们宣告说，我呢是远离恶的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要讲，他说我怎么样远离恶，我远离了什么样的恶哈，一共要讲34条，有34条，他就让我没有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我怎么样哈，所以每一条很细小的详细的那些恶他都要讲出来哈。当然他自己他会承认，他说啊，我实际上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完美的，但是我是不做这些事情的哈。
就起码我知道，对吧？
对对对，我
说我
不会
做这
些事情，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哈，他所讲的这一切哈，就是跟约伯记哈里面哈有一些很类似的东西，就是说约伯他在陈明他的冤情的时候，他是还活着的时候，他在他受苦的时候，他来陈明冤情，他是向他的朋友来陈明冤情。这个埃及的这个死者呢，他是向死后要审判他的那些神明来陈明他的无辜哈，所以他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读的那些内容的里面哈，就很有意思。比如像我读几段哈，就是能感觉得到，就是约伯记，比如像33章9节，他说我是纯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哈。这个就跟这个埃及的死者讲的是类似的哈。他说我没有偷啊，我没有从这个孤儿寡妇那个手里面抢夺他们的田地啊，他就这样讲。所以约伯记的那个31章18节，他也是讲，他说从我年轻时，孤儿就与我一同长大，我好像他的父亲，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啊。你就知道，就是他们的概念里面哈，不当行的东西他们都知道的，就是 什么事情该行什么事情不该行，他们是很类似的。然后那个埃及的使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从来没有为着这些奴隶的缘故我向我的这些奴隶主来撒谎。那约伯记31章呢，他13到14节他讲，他说我的仆婢和与我争辩，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冤情，神兴起的时候我怎样行呢，他查问的时候我怎样回答他呢、
嗯、
约伯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仆婢跟我争辩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听他们的诉求的哈，
嗯嗯，
我不会藐视不听他们的冤情的哈。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在很多的概念里面，好像约伯和这个埃及的使者哈，
嗯、
他们都是要很类似的一个那个内容，但是这个使者他寻求的是什么？他是寻求的一个好的来世。
嗯、
但是约伯他寻求的是什么？他寻求的是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是无辜的。他是寻求的是他的那个不白之冤得到洗刷，所以那个结果，那个神议论的那个结果哈，就是讲到审判他们的那个神或者是神明哈，是公义的话，就是对那个死的那个埃及人来讲哈、
嗯，
那个公义的来到他是之后的哈，他是讲到来世哈、
嗯，
来世就是再对你有。但是对于约伯来讲哈，他当时他这样的陈述，他这样的声明的时候，他最后得到的是什么？虽然他没有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承受那些苦难、
嗯、
但是他得到的实际上是更好的，他得到的是神的显现，就是神亲自来向他显现、嗯、告诉他哈，神是掌管万有掌管一切的，所临到你的那一切哈、
嗯，
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
嗯，
都不是好像神失控了哈，神没有看见、
嗯、
或者是神不公义造成的、
嗯嗯、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给约伯的是比神的公义更直接的这个神的显明哈，就是告诉他这样、
嗯、
所以这一点是很大的不同、
嗯、这样子读下来好，那个意思就是埃及的所谓的那个神他更多的是一个补偿性的啊，就是这种、
嗯
在神面前的辩驳，那神最后能给你的也就是一个补偿性的。但是约伯的这种神议论更显明的是神本性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像你说的，神是一个能够掌管这个万有的，你的一切神都是知道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巴比伦的，它也有一个相当于是智慧文学的一个文本哈、
嗯、
那个文本里面就是更详细的来谈这个事情啊，谈这个事情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以色列人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民族哈，他们在这个神议论上面他们有多大的差别哈。
嗯，
在巴比伦他有这么一本书哈，他这本书叫巴比伦的一个受难者与他的朋友哈、
嗯、
A sufferer and a friend in Babylon、
嗯、
就是巴比伦他是说有一个受难的人哈，然后他跟他朋友谈神的这个公义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对话他们实际上是就是说讲到人的这种悲惨的遭遇，但是这个对话本身是比较怎么讲，就很体面很客观，没有太多个人感情设计在里面、
嗯、
然后他这本书就是说也是差不多公元前1000年左右哈、啊，他就已经成书了、
嗯、
然后呢就这本书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苦难的哈、啊
嗯，
然后也有这个恶的存在呢，就是证明了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些审判的神明哈、啊
嗯，
他们是不可能是公义的哈、啊
哦，
因为有恶的这个存在、
嗯、
所以这个受难这个人呢，他就说哈，那些藐视他们背后的那个神明的人哈，他们反而是亨通了，
亨通、嗯、
对。然后那些好像就是说对他们的这个神明哈，就是很敬拜的，然后时常祷告的，反而是无家可归，
嗯、
反而是非常落魄的哈、
嗯。
所以这一点哈，就是你在约伯记里面哈，有的时候你就能发现有一个共鸣哈，有一个类似的说法。
嗯、
约伯记它21章7节开始，它就是讲，恶人为何存活，得享高寿，势力强盛呢？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帐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度日诸事亨通，在平安中下到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想知道你的道路，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嗯，
你就知道这样的话哈，就是跟巴比伦的这个受难者他讲的话是很类似的，就说出啊，他们这个文化当中哈， 都是在寻求，在思考神的公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都是在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受难者他自己也承认哈，他说虽然呢一个人呢可能就是说会看到他背后那个神明他的那种旨意哈，但是他们不会完全的了解那个旨意。这一点哈，跟约伯记里面所讲的哈，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地方。约伯记42:3，他说谁无知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因此我说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跟约伯的朋友很相似的哈，这个受难者的那个朋友他也是说，哎，他说我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哈，你受的这些苦难没有一个答案，我只能给你一个很宿命论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哈，就是很宿命论的一个讲法哈，那事情就这样发生的，所以你不用想它为什么是这样发生。所以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哈，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宿命论的，一个呢是神的超越的哈，就是神来到人中间，他启示他的超越性啊。当约伯他认识到神的超越性的时候，他因为看见神就是亲自临在告诉他那个神的超越，神的掌管万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懊悔啊，他是说因此我懊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为什么懊悔呢？因为他认识到哈，他说他没有为着那位创造主哈，给他生命，他来献上感恩哈。那位创造主是给他生命气息的那位主哈，是配得我们献上完全的感恩的哈。我们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在这位创造主的掌管底下，他许可之内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落在他的这个许可之外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不同啊，就是约伯他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向其他的神明来祈求的，因为他只有这一位神啊，他只有到这一位神面前去辩驳，来伸他的冤，他说我是无辜的，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不应该的哈，他只能是这样。但是对巴比伦人来讲呢，他们是多神的，所以他们呢是可以转头的，你知道，我受了这么多苦呢，是因为在这一位神明的下面受这些苦，我可以转头去拜别的神，从那位神那儿去得到解脱哈。所以这个是跟约伯的这种认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些不同吧。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从巴比伦的这种智慧书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宿命论，他没有办法知道，我也了解不到，干脆这悬置了，你也别问了哈，就这样吧哈，你过好当下吧。可是我觉得如果整体的看，约伯也困惑，约伯好像问了朋友也给不了答案，但是最终约伯记最后显明的是神亲自向他显现了，这就不是一个宿命论，这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亲自跟人发生关系，就是这位有位格的神是可以跟人相交的啊。虽然可能不见得你就能知道答案，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无法理解的答案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好像结果结论跟巴比伦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到那个关系，一个是有位格的，一个是宿命的，那是完全是不同的哈。
对，
我觉得真是完全超越，真是。
对对，这个上面就能看出来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就举的这两个例子哈，就是一个是埃及人的例子，一个是巴比伦人的例子，然后跟约伯记来做对比哈。这个对比的结果你就能看得出来，虽然大家寻求的这些内容上来讲是很相似的哈，就是不应该受的那些冤屈那些苦难哈，他们是怎么回事哈。然后你在这个诉苦，你在表达你的这种冤屈的时候，你所表达的那种就是说方式哈，那些提问的那些问题哈，是很类似的哈，你都会问很相似的问题哈，这些为什么会临到我哈，但是你最后哈得到那个问题，无论是你得到解答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你自己对于你那个受的那些苦难的认识和你那个期望哈，是很不一样的。约伯他受了那些苦难，他认识到 他真的就只能是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因为他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这位神他所做的那一切的，所以他是真的是只能是俯伏敬拜哈，他是说我感恩你给我生命气息啊，是那样一种感受。
他其实是一种转向了，
对，
他
完全转了，
就是把一种苦读一不明白放下，反而就转向成一个敬拜，一个感恩，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了。
对对，所以约伯来讲，他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是完全公义的，你知道他是完全良善的那一位神，所以向着约伯也是有一个完全良善的那个心思意念在那儿哈。虽然他完全不能够懂得那位神在他身上所做的那一切哈，他身上所发生的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约伯他虽然不懂，但是他知道这位神是完全良善的，完全公义的，而且他掌管万有，所以这个就回答了，就是在一神论的情况底下，特别是那位神又是讲他是公义，是良善，又是全能，怎么样来看待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不应该忍承受的那些苦难哈？所以这个是约伯记他向人启示这位神他的那个价值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读，有的时候你是读不懂，但是很喜欢读，就是说你就知道我们真的要遇见神。如果你受苦难哈，你那个苦难受了你都没有遇见神，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白受苦。
对，很可惜的。就是说神的这个公义哈，或者讲神义论，最终是以神的显现来作为答案的，就是说是神向你显现，让你知道哇，原来我敬拜的是这样一位神，因着我敬拜这样一位神，所以我就轻看我这个生活当中所遭遇的那一切哈，因为我能把这个我的生活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我相信他是对我的生活来讲是有最好的安排，因为他是完全公义良善，而且有能力去做到这一切的哈，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
对，
所以这个是约伯记他说启示给我们的哈，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就借着约伯记能够真正的认识哈，我们这一位神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动里面是怎样的一位神哈，也就说出来约伯记为什么作为智慧文学的一个代表作那么的重要，虽然它很长有42章，然后我们很多的东西也读不懂，特别是他朋友们向他的这些辩解或者是指控哈，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的这位神是谁哈，不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面我们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看，而是说总体的宏观上哈，
是
你要遇见神，
是
你如果没有遇见神真的很可怜哈，没有遇见神你真的就是一切都是白白的了哈，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
但是一定要遇见神。
对，我想补充就是说这个苦难，就特别是今天讲到这个智慧文学的可以说最高峰，就是如何去看待苦难。这个苦难这个命题是人类世界的历史当中一直要面对的，包括我们今天面对疫情，面对疫情海啸，面对突然生命的消亡，甚至面对很近前的基督徒遭遇的这些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我们想要解释有时候真的是不明白，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是真是特别好，就是约伯记，就是这个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位神，其实他没有告诉我们苦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告诉我们苦难中我们可以去遇见上帝。
对，
我觉得这个好宝贵啊，也真正的能安抚人心，甚至也能安慰我们这些软弱的脆弱的想到将来可能还有点惧怕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的心。
对，所以这个你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智慧文学和古代近东地区的那些智慧文学哈，就是它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哈就基本上是要从启示的角度才能够解释的哈，就是说其他的地区的这些人他们也要面对类似的问题，
是的，是的，
但是他们找不到那个问题的解答哈，他们找不到问题解答的时候他们诉诸的是什么，就是像那个埃及那个死人哈，他就是说寻求的就是一个来生了，今生他是没有什么了哈，就是要寻求来生。那像那个巴比伦那个受苦的人哈，他就最后得到的一个 答案就是说宿命论哈，
嗯，
那事情就是这样的嘛哈，那没什么可说的，
嗯，
所以他只能接受无论发生在他身上是什么哈，他都没有办法知道那位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个神明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
到底是哪一个神在掌控哈，
嗯，
所以因为他是多神
也不知道，
对，不知道，他完全都不明白哈，
嗯，
为什么领导他，他不明白谁在掌控，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最终他只能怎么办，
嗯，
就是说他要想做的或者是能做的只能说我转头拜另外一个神明哈，
嗯，
所以他在那个多神里面也都不能够找到真正的那一位神，
嗯，
哈，
嗯嗯，
所以他找来找去也都是他自己所制造出来的那些假神，
是的，
所以这个是和约伯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约伯记里面他就是讲出来神议论最终是带进来一个神自己的显现，
嗯，
神自己的显现他没有告诉约伯那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开约伯的眼睛告诉神的超越，
嗯，
啊，在神的超越神掌控一切神的那个良善里面告诉约伯你放心，这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
是的，
所以以色列人的智慧文学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有带着神的启示 的,
是的，
因为这样的这些作品你说完全是人手所写的就不能够讲得清楚他为什么和他周边地区的那些民族的那些智慧文学有这样大的区别，
嗯，
那种相似的地方你是能举出来很多哈，他们文学的表述上面很多相似，
对对对，
但是那些不同是根本性，
是是，
不同是说出来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背后那个神是不一样，
对，
那位神是真神，所以他能告诉你这些东西，如果你所信的那是假神，他就只能在人的智慧里面绕圈子，
嗯，对，
就人有限的理性里面打转，人就没有办法超越出自己的那一点东西，
嗯，
能够认识到更高的，
嗯嗯，
只有神来启示人才能有那样的认识，
嗯，
对，
真的是智慧人才读智慧书啊，所以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而神是那位智慧的本体，真理的本体，所以他也盼望我们得智慧。那今天呢，学智带我们分享旧约圣经的智慧书，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来到这位智慧的神的面前去得智慧。那关于旧约圣经的更多的分享呢，学智还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带给我们。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继续请学智在我们中间分享。那谢谢你哦学智，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Shall be for